真理课程一集卷一第七课旧约的纲领第一部分从亚当到挪亚。你知道吗？亚当如何经历神预期的救赎？亚伯又如何照着神的启示敬拜神？以挪士的意义是什么？人为何要呼求耶和华的名？还有，堕落的人如何能逃避死亡？与神同行的意思是什么？再有，在挪亚身上可以看见哪些特点？课文。从这一刻起，我们要逐步来看整本旧约的纲领。本课中我们要从亚当看到挪亚。第一大点，在亚当看见神的救赎。一种点，接受神救赎的应许。当亚当和夏娃堕落以后，他们立刻晓得他们违反了神的禁令，吃了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并且知道这个过犯的结果就是死。所以他们躲避神的面，等待死亡的宣判。然而神来了，不但没有宣判他们的死亡，反而传福音给他们，给他们一个奇妙的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上蛇的头。第二终点，经历神预期的救赎。亚当除了接受神救赎的应许之外，也经历了神预期的救赎。当亚当和夏娃堕落以后，他们知道自己有罪了，他们就设法帮助自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做裙子，遮盖他们的赤身。这是表明他们想用自己的工作遮盖他们这犯罪的人。在堕落以前，人不需要血来救赎，但堕落之后，人就需要流血的祭牲来救赎。所以想用植物生命的产品来遮盖自己的赤身是永远无效的。亚当和夏娃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所做的裙子，在神眼中并没有遮盖他们的赤身。创世纪三章二十节，亚当听见神的福音之后，立刻给他妻子取名叫夏娃，意义就是活。他相信他和夏娃都活了，不要死了。因着亚当的信心，我们就看见神的称义。亚当既然信了福音，神就用牺牲的皮子为他和他妻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上，把他们完全遮盖了。意思就是神称义了他们。神的义就是基督自己。亚当和夏娃在牺牲的皮衣底下，表明他们披戴基督，基督这义遮盖了他们。首先，借着流血的祭牲来代替。为着用羊皮做衣服，神很可能在亚当、夏娃面前把羊杀了，流了羊的血，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我们蒙了救赎，是借着神羔羊的宝血，这羔羊是神在创世以前所预定的，并且在创世以来就被杀了。基督就是神的羔羊，因此 在伊甸园那里可以看到一幅基督流血的图画。若不流血，神就无法遮盖堕落的人。基督在十字架上为公义的神所击杀，流了他的宝血，神才能用基督来遮盖我们，做我们的义。亚当在伊甸园里经历神这预期的救赎，他穿上牺牲的皮衣，乃是根据牺牲的流血，那祭牲的羔羊成了罪人的代替。其次，借着遮盖的皮衣而联合，真正的代替乃是根据于联合。亚当和夏娃是有罪的，羔羊已经被杀，为他们的罪流出血来。但如果羔羊与亚当、夏娃彼此分开，羔羊就不能代替他们。当亚当信了福音，神将羔羊的皮穿在他身上，他就与羔羊合而为一。罪人和代罪者合而为一，这就是联合。联合就是代替生效。我们必须有份于这联合，代替者所成就的才是我们的。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完成了一切，借着我们与他联合，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一切就都是我们的。因此，亚当和夏娃穿上神用皮子所做的衣服，乃是预表他们信入基督，与基督联合。第二大点，在亚伯看见神救赎的路，靠祭牲蒙神悦纳。第一终点，亚伯是为神工作并生活，是一个牧羊者。亚伯为神工作生活，并且靠神活着，他为神做了一个牧羊者。当亚伯的时候，人不吃羊，因为在洪水以前，人只准吃菜蔬果子，所以亚伯牧羊不是为求食物生存，不像该隐为自己工作生活，他是照着神所喜悦的，使神得着满足。他生活的目标与兴趣，全是照着神的方式来满足神。第二终点，亚伯按照神的启示敬拜神。亚伯献祭不是照着自己的观念、思想、方法，而是照着神救恩的方法。他是按照神的启示敬拜神。他知道他生自堕落的父母，在神眼中是有罪的、邪恶的、污秽的。他需要流血的祭来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因此，亚伯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当他献上脂油时，牺牲已经被杀，血也已经流了。流血是为着他的救赎，焚烧脂油是为着神的满足。亚伯所做的必是按照他父母的教导，正如以后神所赐摩西律法的要求相吻合。这证明他敬拜神的方法是照着神的启示，不是照着他自己的观念。按着民数记18:17，牛羊中头生的是基督的一个预表， 以色列人不可以吃，必须献给神。因此，在预表里，亚伯是将基督献给神。献上牛羊中头生的有两个成分，第一是血，撒在祭坛上做赎罪用；第二是脂油，烧在祭坛上做馨香的火祭献给神，使神得满足。主耶稣也有这两个成分，他有血为我们流出，有肥甘满足神的心愿。亚伯看见了神救赎的路，献上这样的祭给神，而蒙神悦纳。第三大点，在以挪士看见人对神的需要，并人呼求神而得享神的丰富。以挪士的意义是脆弱必死的人。人堕落之后，不但人生变为虚空，人也变成脆弱必死。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人生虚空，本身脆弱，很自然的，我们就会呼求主名。这就是创世纪四章二十六节所说，那时候人才呼求耶和华的名。从人类的第三代以挪士开始，人才呼求主的名，认识他们的软弱、脆弱和必死。耶和华这名在创世纪第二章开始出现，乃是用在他与人之间的关系。耶和华是神与人发生亲密关系的名字。因此，创世纪四章二十六节，不说人开始呼求神的名，而说呼求耶和华的名。人不是呼求那创造万物者的名，而是呼求那与他们非常亲密、非常接近者的名。耶和华这名的意义是，我就是那我是。他是从永远存到永远的一位，他是那昔世、今世、以后永世的一位，他是那永世者。当人看见自己的脆弱和必死，人就开始呼求耶和华那位永世者。这一个呼求从人类的第三代就开始了，并且延续在整本圣经中，也被新约的圣徒所实行。第四大点，在以诺看见蒙救赎而走救赎之路的人与神同行。创世纪五章是一些得救之人活和生的记载，但他们仍在人堕落的最终结局，死亡之下。在这些记载里，我们发现有一代逃避了死，就是以诺。他与神同行300年，就被神取去了。神将以诺取去，是因为他不需要见死。将人与死隔开，乃是神最终的救恩，这是救恩的完全。这一条逃避死亡的路，是人类的第七代发现的。呼求主名是第三代人所发现，又经过四代之后，第七代人以诺发现了逃避人类堕落最终结局的路。以诺活出一种生活来，使他脱离了死亡的权势。在以诺未被神取去以前，当他还在地上生活行动的时候， 死已经不再能杀害他。以诺胜过了死的杀害能力。以诺是第一个被提的人，他的被提是借着与神同行而达到生命的成熟。与神同行就是不超越神，不自以为是，不照自己的观念或喜好做事，更不做任何没有神的事。与神同行乃是以神为我们的中心和一切，按照他的启示和引导做事，并且同他一起做一切事。这不但是为神生活，为神行事，更是照神并同神生活行事。以诺就是这样与神同行，照神并同神生活行事。他不照自己的喜好和观念，也不照着当时时代的潮流。以诺被取去，不是突然发生的事，他是一直走上坡路，直到摸着了天。以诺日夜与神同行三个世纪，同行10万天以上，每天与神同行，一天比一天更接近神。在他365岁的时候，他几乎已经接近天了。这样，以诺就被神取去。第五大点，在挪亚看见与神同行的人，与神同工，应付那一时代的需要。从亚当到亚伯，又从亚伯到以挪士，人才开始呼求神，而得享神的一切丰富。然后在以诺，我们看见他与神同行。到了创世纪第六章，我们看见挪亚，他必是已经得救，而且讨神喜悦，呼求神，并享受他的一切所事。除了这一切之外，我们还看见更多的项目。第一终点，与神同行。创世纪6章9节说，挪亚与神同行。无疑的，挪亚从他的祖先亚当、亚伯、以挪士、以诺等承继了许多属灵的祝福。他在那一个弯曲、悖谬、淫乱的时代中，也效法他的曾祖父以诺，与神同行。挪亚在生命路线的延续上，有一个刚强的见证，并且更加拓展，使这条线更往前去。第二终点，建造方舟。因着挪亚蒙恩，凭信与神同行，并且承受了义，神就非常喜悦他，将自己向他敞开，要他建造方舟。所以挪亚不仅与神同行，也建造了方舟。方舟是为着救恩，在那个时候，救恩的方舟是由挪亚造的。亚伯献给神礼物，以挪士呼求神，以诺与神同行，而挪亚除了做这一切事之外，还加上一件，建造方舟。第三终点，挪亚的生活与工作转移时代。挪亚的生活与工作不仅与神同行并建造方舟，也转移了那个时代。撒旦使那个时代败坏到极点，甚至 神后悔造人在地上，但挪亚蒙了恩典，他的生活转移了那个时代。要明白挪亚的生活是一个转移时代的生活，我们就必须看见神从起初造人在人身上的经营与目的。创世纪第一章与第六章有一个大的对比。在第一章下半，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目的为着彰显他自己。神的用意是要人做他的彰显。人像一张照片，是照着神拍摄出来的，用以彰显神。另外，神也将他的权柄给人，使人能代替神掌权，管理这地。神把他的权柄托付给人，使人能代表神在地上掌权，管理所有受造之物。当神造好了人，他说甚好。在神工作的第二天，神没有说什么，因为在那一天，空中有堕落的天使，水中有污鬼。在那一天，神不可能说好。在其余的几天中，神只说好。只有在第六天，神造好了人，神看他所做的工，尤其是人，就说甚好。在神的眼中，人是非常好的。到第六章，神对人有了另一种看法。当神在第一章第一次看人时，人是甚好。但是当神在第六章再次看人时，人已邪恶败坏到了极点，使神后悔造了人。这与创世纪一章有何等的不同？原来人是在那么高的水平上，但从第三章开始，人一直往下堕落。然而神不是短暂的神，而是永远的神，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他一次下了决心，就不变直到永远。创世纪六章五节到七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如果就到此为止，那就没有希望了。但是第八节说，但挪亚在神眼中蒙恩。这是创世纪这卷书最重要的经节之一。撒旦很乐意听到神要把人从地面上除灭，但挪亚却在神眼中蒙恩。就是这一点转换了局面，改变了时代。神并没有被击败。在表面的失败中，借着一个人在神眼中蒙恩而得胜了。这是一个转捩点。如果你读圣经中的历史，你会看见在每一个时代中，撒旦总是尽力破坏那时代的人，但总有一个人或少数人在神眼中蒙恩，成为转移那时代的人。创世纪六章八节说，但挪亚。在人堕落到底的时候，总有一个但出来。挪亚就是这样一个当人堕落到底的时候，被神使用 来转移那时代的人。本课摘要：从亚当到挪亚，圣经将神的救赎和神要蒙他救赎的人所走的路和他们所当做的工例证或描绘出来。在亚当身上例证神的救赎，在亚伯身上例证神救赎的路，就是靠流血的祭牲蒙神悦纳。在以挪士身上例证人对神的需要，并人呼求神而得享神的丰富。在以诺身上描绘蒙救赎而走救赎之路的人如何与神同行而被提免死。在挪亚身上描绘与神同行的人如何与神同工应付那一时代的需要，而蒙拯救得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做一个为神使用来转移时代的人。本课纲目复习。第一大点，在亚当看见神的救赎。一中点，接受神救赎的应许。二中点，经历神预期的救赎。首先借着流血的祭牲来代替，其次借着遮盖的皮衣而联合。第二大点，在亚伯看见神救赎的路，靠祭牲蒙神悦纳。一种点，亚伯是为神工作并生活，是一个牧羊者。二中点，亚伯按照神的启示敬拜神。第三大点，在以挪士看见人对神的需要，并人呼求神而得享神的丰富。第四大点，在以诺看见蒙救赎而走救赎之路的人与神同行。第五大点，在挪亚看见与神同行的人与神同工应付那一时代的需要。一中点，与神同行。二中点，建造方舟。三中点，挪亚的生活与工作转移时代。